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月25号到1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要求北京立即停止迫害。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1月27号再度呼吁，在中国疫情严重、人们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，北京当局应立即结束江泽民时期迫害法轮功的政策，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，人心归正，将有助疫情的减缓，使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变。易容指出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是江泽民，现在江泽民已经死了，现政权应该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同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。大法弟子到哪里都是行善，他们对社会的道德提升，帮助社会恢复正常的秩序，都有莫大的好处，会带来更多的人人心向善，从而让更多的人得救，这样疫情的恶化会得到遏制。
墨尔本真相车队澳洲国庆日传真相。2023年1月26日是澳洲一年一度的国庆日，纪念首批欧洲人抵达澳大利亚。澳洲墨尔本真相车队的部分义工也利用这天假期，纷纷开着载有真相标语的汽车来到墨尔本街头。中共不等于中国，中共掩盖疫情，导致全球肆虐，对中共说不，中共毒害全世界等等真相标语吸引路人观看拍照，犹如长龙般的车队成了国庆日这天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神韵堪萨斯城演出在即，美国政要恭贺。神韵艺术团2023年1月27号到29号在堪萨斯城举办演出前夕，美国联邦参众议员、密苏里州州长和多位市长发来贺信褒奖，感谢堪萨斯城法轮大法学会邀请神韵艺术团来到当地演出，并盛赞神韵是文化瑰宝。
耄耋老人救人记，作者秀琴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已经83岁了，是一名退休教师。修炼前我患有12种疾病，饱受病痛的折磨，是单位出了名的药罐子，加上脾气倔强，争斗心很强，真是活得苦不堪言。要不是遇到了法轮大法，我早已命归黄泉。是慈悲的师父在绝境中重塑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如今我身体硬朗，一身轻松，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在师父的护佑下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今天我就把自己在疫情中救人的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以此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救度社区人员。2019年，我所在的社区人员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要挟下，经常伙同警察作案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频繁骚扰，搞得老百姓家无宁日。我常想，这些生命虽然被邪恶操控做了违背良心的事，但是他们还有善良的一面，我想抽个时间去给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躲过灾难。师尊讲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，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。李洪志师父著作《曼哈顿讲法》，师父还讲，讲真相救众生， 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李洪志师父著作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，有师父的保护，有大法的指导，我心里格外的踏实。去之前，我请师父保护下诏，清除干扰社区人员了解真相，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一定要放下人心，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，去向他们讲清真相，不让他们继续助纣为虐，对大法犯罪。于是我满怀信心，很快走进了居委会的办公室，只见里面很多百姓，人人手里拿着钱，好像在找他们办事。我心里想，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多有缘的众生来听真相，真是太好了。我走上前，微笑着与工作人员打招呼，因为他们都认识我，就对我说，娘娘，我们今天很忙，没有时间，你有啥事儿改天再来吧。我说，我来告诉你们几句重要的话，耽误不了你们多久，说完就走。我接着将我身体12种病，练法轮功都练好了。最初别人介绍我去学，我还不相信，第二年人家又来叫我去学，说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务交工，不收任何财物。练了不久，我身上的12种病全都不药而愈了，这就是大法的威力。接下来我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，叫他们千万不要相信电视的谎言，江泽民才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，希望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成念就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讲完后，看见办公室的人都在静静地听我讲，没有人说反对的话。我想自己把该讲的基本都讲了，就准备离开。走时，我对社区人员说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，我现在生活得很好。社区人员对我也很礼貌，说，娘娘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您老请回吧。随后我们互相道别，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家了，向小区保安讲真相。2020年我们所在的城市也开始封城、封区、封街道，每户人家只有一个通行证，老伴同修每天都要出去买菜。我想疫情这么严重，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期盼得救，我如果待在家里又怎么能心安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想办法出去救人。人的办法只能封住人，却封不住神。我请师父加持，给我智慧。我观察小区门口，现在增加了社区人员值班。我了解了他们上下班时间，决定先给保安讲真相，免得他们阻止我出去。吃过饭，我信步来到小区门口，主动去和值班的保安打招呼，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很接受，并帮他们做了三退。我又告诉他们，看见我出去不要过问，我是出去救人的，叫他们睁只眼闭只眼，你们支持我出去救人，你们将来也会得福报的。他们听了都答应了，来一个保安我就讲一个。每天早上我就在社区值班人员还没来的时候提前出了门，中午社区人员下班走后，我再回小区，这样错开他们的上下班时间，我天天都能顺利出去。虽然街上行人很少，我总是能遇到有缘人，向他们传递福音。因为人少，所以讲得比较细致全面，每一个人我都告诉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。师父讲过，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，李洪志师父著作至欧洲法会，我一定要牢记使命，努力修好自己，多救世人，全心全意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明白真相的女镇长，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。作者：四川大法弟子素英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74岁，得法修炼已经23年了。今天我就把自己如何抓紧救度世人的两个故事简单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慈悲救度受害者。自从我弟发生疫情后，政府部门就采取各种封控措施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是老天在警示世人，同时也是在给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。因此不管怎么艰难，我和其他同修都没有停止过救人的步伐，还是像往日那样天天出去救度有缘人。周围有不明白真相的常人不理解我们，认为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还要到外面去宣传法轮功，认为应该待在家里，不该出门。为了让这些世人了解我们，我就给他们讲，我们不是出去宣传法轮功，而是出去救人。因为天灭中共的期限越来越近，如果加入了中共组织的人不及时退出来，就会跟着遭殃，受到株连，充当陪葬。一旦退出中共，就会免遭淘汰，生命就会有保障。现在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在屋里也待不住啊。即使这样讲，那些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还是不相信，知道他们心里有障碍，我还是不耐其烦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为他们传送福音。本小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婆，是一个受中共毒害很深的人，知道我和同修每天都要出门讲真相，她就喊了几个人一起来，用恶毒的语言骂了我们几次，还说我们出门不该坐中国的公交车，应该去坐美国的公交车。听见这些话，知道他们被中共洗了脑，不但恨我们，对美国也抱有很深的成见。我们没有用言语还击，只是不理睬他们，更没有在心里产生怨恨，只是觉得他们太可怜了。骂了几次后，我想不能让他们继续作恶造业，否则天灭中共时，这些生命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。我一定要去给他们讲清楚。有一天我碰到那位老太婆，就在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开启我的智慧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她救了。我慢慢走上前，主动和她打招呼，开始她对我不理不睬的样子，我也不去计较，就给她讲大法真相。虽然没有讲通，但她不像以前那样骂我们了，良知在慢慢复苏。第二次我又去给她讲，我说，你不要这样对待法轮功，我们是修心向善的好人，我们出去也没做坏事，是为了救人。你看我过去身体很不好，自从修了大法，什么风湿、胃痛、脑梗都康复了，而且没有再犯过，修炼20多年了，连饮子水都没喝过，时时处处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。老太婆听我说到这里也不敌视了，他告诉我，他也犯头痛多年了，我就趁机会给他进一步讲道，你只要诚心诚意地念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自然就没有这么多病，因为你念动的是佛法，佛就会自然给你把病拿掉了。最终他接受了建议，并给他做了3退。我还告诉他，以后要善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，就会有美好的未来，他都答应了。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，我也相信他会把他知道的真相告诉他身边的那些人，他们就不会再对大法犯罪了。感谢师父和大法救度了这些可怜的世人。明真相的女镇长，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。我女儿在我们的一个镇政府上班，女儿、女婿与女镇长交情很深，女镇长40多岁，还没到退休年龄。据女儿讲，她患了乳腺癌，医生建议她做手术，她很害怕，被折磨得很痛苦，心理负担很重，饭也吃不下，整个脸显得又黑又瘦。有一天，这位女镇长叫她媳妇儿带她到医院去检查病，然后又让女儿捎信给我，叫我去给她找位熟人，复查后再做手术。我去后，把女镇长叫到一边，对她轻言细语地说，你这个病只有法轮大法师父才能救你， 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你的病就一定会有所好转。他听我这样说，很认可，觉得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随后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，他也及时退出了中共组织。女镇长告诉我，她做了三退后，马上就感觉身体不像先前那样难受了，身体非常舒服，复查时也由原来的乳腺癌恶性转变为良性了，用不着再做手术了，钱也省下了，身体也好了，癌症也神奇的消失了。如今这位女镇长脸上红光满面，精力旺盛，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，干劲儿更大了。这就是他相信大法，在危难关头大法师父救了他的生命。有一天他通知我儿子说，这几天叫你母亲注意一下，上面要来人检查，叫你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好，别出去。儿子及时把他的话转告了我。女镇长明白真相后，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大法师父又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对大法和学员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因此在法轮功学员遇到危险时，他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，这就是一个生命得到大法救度后对大法做出的最佳选择。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像这位女镇长一样勇敢地抛弃中共，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何时。
修炼体悟三次放下生死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慧。一蛇盘疮，我是1997年得法，那时我才30岁，在刚学法不长时间里，我的后背和前胸上长了一圈小水泡，当时感觉像针扎一样疼，我就让妈妈看了我的病灶部位。我妈妈也是修炼人，我妈当时很惊讶地对我说，闺女呀，你这得的可是蛇盘疮呀，我听说这疱疹两个头要碰在一起了，人就会死，你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吧。我很淡定地说，妈，我都活了30岁了，结过婚，生过孩子，爱死死，爱活活吧，已经修了大法了，我也不怕死了，真的没啥可怕的了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里讲，什么叫朝闻道夕可死，是不是我早上闻道晚上就死去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我早上得到了，我晚上死了我都不害怕，这是他的真正含义。大家想一想，闻到了，谁闻到了？是自己得到了。装进你脑子的是不是法？装进你脑子里的是法。装进你脑子里这个法，它融入到你的思想中了，这是肯定的了，不然你记不住它。得了法的这一部分，真死了，你能下地狱吗？你能入六道吗？就这一部分是得了法的，是同化法的。说完这些话，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想法，也不去想疼不疼的事儿了，该干啥干啥。当天晚上我去看那个长在我身上的蛇盘疮，神奇的是那病灶部位不仅不疼了，连小泡也没有了，连个痕迹都不存在了，真的是彻底好了。我的这个亲身实例给以后我在实修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二，腿上脓包消失了。在2014年7月24号早上6-7点钟的时候，我家被警察抄了家，当时我不在家，因头一天晚上10点多钟有一位同修因贴真相不甘交被绑架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我去到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要人，躲过一劫。在这之后我开始了流离失所的修炼生活，那段时间我真是百苦一齐降。 摘自红吟《苦其心志》。母亲对我说，我一听到警车响我就哆嗦。我说，妈呀，你咋不想想呀，警察抓大法弟子是偷袭拉警笛，你听的那个响声是消防车或救护车。我妈说，你咋就不早点和我说呢，我已经被吓破了胆。这两次住进医院都是因为吓的，妈是担心你被抓呀。我的姐姐和弟弟因为母亲住进医院对我冷言冷语。我在外地租房住了8个月，丈夫没去看过我一眼，我怨恨他。在这期间我做生意不仅没赚钱，还搭上了房租。最痛苦的是我的右小腿上长了一个大脓包，致使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当时是夏天，穿着裙子，我心想，大家都知道我学大法，常人看到了不得问，学大法腿上咋长包了，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？我妈看到了说，女儿呀，你总是笑话我上医院，这回你走路都这样了，我看你还去不去医院。我坚定地说，今生我不会再进医院的大门了，在我修炼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医院这两个字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怕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同修问我，你原来想参与营救一名在监狱的外地同修的事，当时家属没意愿就没做，现在他妻子也有病业了，听说是拉血，你还管不？当时我对同修说，我现在是自身难保，我自己的问题还一大堆，哪还管得了别人的事儿呀。过后我仔细思量这件事儿，我之所以没有被绑架，就像同修说的，符合了新宇宙无私为他的标准。因为我参与营救的同修多数是我不认识的，在法上想明白后就决定无条件参与营救。就这么一想，立即行动去找同修联系此事。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长了3天让我痛苦不堪的大包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消失了，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通过向内找，我悟到那个大包就是我生出怨恨心招来的，怨恨我丈夫的无情无义，怨恨兄弟姐妹对我的不理解。在2022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清晰的梦，在睡梦中也不知道是啥原因，我进了医院。当时在梦中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，我咋上医院来了，我是修炼人呀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心想，我得快点走呀。我立即大步流星走出了医院的大门。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悟到，殡仪官并不可怕，关键是要听师父的话，真正在修心上下功夫。也就是病业观实质就是心性观，只要心性提高了，病业就会消失。三，我不怕死，但是你不敢。在2018年的8月份，外地一位同修被迫害，我过去陪律师，被非法绑架，在拘留所里我绝食反迫害，不配合警察，不坐板，不报号，不穿囚服。女所长恶狠狠地对我说，不吃饭，绝食，不配合是吧？收拾不死你。我不卑不亢地说，我不怕死，但是你不敢。女所长说，你们不就是有名会网吗？我说，何止呀，还有追查国际，只要你踏出国门，就给你送到国际法庭。女所长又恶毒地说，不吃饭拉去灌食，灌上盐水，渴死你，看你喝不喝。当时我已放下生死，心中没有一丝的怕和恐惧。师父讲，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，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。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，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，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。 摘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》。放下生死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就是人。当然，你能放下生死，不等于真的去死，修的是去掉人的心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》。师父还说，我告诉你的就是，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，你什么都能做得到。摘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三》《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》。我对师父在这三个地方的讲法体会颇深。我对带我去灌食的男警察说，你知道我为啥要绝食吗？绝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得与失。如果大家都不发声，这场迫害不会结束。为了抗议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我要对中共的这场独裁暴政说不。当时我说完这些话，我又在心里大声的呐喊，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捍卫宇宙真理真善人。喊着喊着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。或许是我发自内心的感人肺腑之言感动了上苍与各界神灵，或许是那个男警察被我的这些话语给震撼了。师父为我做主了，这个男警察快步地走出门外，在走廊里给所长打电话说，盐水换成脂肪液了。只说了这一句话就把电话给撂了，回到屋里对我说，不给你灌盐水，给你输营养液。我问，谁出钱？多少钱一瓶呀？男警察说，500元一瓶，所里出钱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他帮了我。我对他说，我不输液，我要回家。在我绝食期间，有一位王姓的女警察对我说，你不吃饭，我就让号里的人都陪着你做班儿。我说，你想搞株连吗？我出去上网曝光你的恶行。好几个警察进到号里来劝我吃饭，我不为所动。一个女警对我说，你绝食是吧？给你凑材料送到上面去，关你个10年8年的。无论警察们的任何恐吓和威胁，在我的心中没有起一丝丝的涟漪。我在心里嘲笑他们，你们这样对待大法弟子，得犯多大的罪呀？你们简直就是跳梁小丑，就这点雕虫小技，就能吓倒一个放下生死的大法徒吗？绝食到第五天，警察拉我到市中心医院，因为我不走，把我放在手推床上，在一楼的会诊厅里，一个女警对大夫说，给他下鼻饲灌食。我躺在手推床上大声喊，白衣天使们，不要配合警察迫害我，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我是好人。我在大街上走就被绑架来了，警察抢走了我的2000元钱，我家里还有70-80岁的老爹需要照顾，我捡到存折都还给失主了。你们当地的某某某就是被灌食被迫害成植物人了，你们不要配合警察迫害我，参与迫害的人会上恶人榜的，会被国际社会追查的。我躺在推床上一遍一遍的大声喊。当时值班的大夫听明白了我的诉说，说体检不合格，不能下鼻饲。第12天，同号的一人对我说，你真行，一天囚服都没穿。另一人说，你够格了，行了，你能圆满了。那个王姓女警带着敬佩的眼神看着我，送给我一个大拇指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借这些人的嘴来鼓励我。当晚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被送到了看守所，当时做了2次金刚排山的动作。再一看，我在看守所的大墙外，我脱险了。第13天，我被市国保警察拉到市中心医院，说体检完了放我回家。体检血压、 验尿、抽血、胸透等五项。警察拿着体检报告，把我送到了看守所。在看守所的一个女大夫对警察说，你们再带她做一下脾肝肾三项检查。我心里明白，看守所拒收。就这样，在师傅的精心呵护下，我闯出了黑窝。
修炼人如何看待三年疫情死亡四亿？作者雷胜。几天前，师父通过大纪元等媒体首次揭开了中共掩盖疫情的惊人事实。中国大陆三年来染疫死亡人数达到四亿，然而中共却宣称只死了六万多人，有的地方官居然还在开庆功会。中共的反人性、弄虚作假的行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三年死亡四亿确实很惊人，但这是师父说出来的数据，能有假吗？师父讲出的话就是法，师父要求媒体公开，那一定有道理有根据。关键是我们听到这个数据时动的是什么念头，如何看待对待这个数据。我的理解是，师父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看见的真相，比如内外空间都有名簿，人间的每一个人的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出生年月等都登记在册。人间每死去一人，名簿里就得划掉一人。这三年疫情，通俗来讲，就是那本名簿里被划掉的人有四亿。也许你感觉周围没死几个人，但毕竟是你的感觉。如果你能看到那本名簿，然后你根据死亡人的地址去人间查询，一定能找到确有其人，而且那人确实是这三年内死的。其实瘟神要拿走多少人，名单上要把哪些人划掉，都是有标准的，得创世主点头同意才行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没有死那么多人呢？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向内找找原因了。一，眼见为实的观念限制了我们的思维。我们老习惯于将自己看到、听到的东西作为依据去判断问题的是非。我们在国内的亲戚、朋友、乡亲大部分都安好，由此就觉得国内没死那么多人。但问题是，中国国土辽阔，有14亿或更多的人口，你能接触到的国内网络上能公布的真实信息实在太少，不能凭感觉去判断。感觉和事实有时天差地别。举个例子，假如有一张足够大的纸，纸的厚度就是我们平时用的 0.1 毫米的白纸，找50个人依次将它对折，每人只折一次。当轮到第50个人时，你觉得它会变成多高的一堆纸呢？答案是一亿多公里，快接近太阳的高度了。不可思议的数字的变化，不亲自拿计算器运算一下，谁能想到一张薄薄的纸在50个人的简单操作中竟能跑到太阳上去呢？这就是感觉和事实的差异，眼见为实限制了我们的思维。另外，死人多的地方也许就是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。师父说，再有就是发生灾难的地区都是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，在中国大陆都是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地区。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那些地方没有大法弟子，也许死了大量的人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二，中共的宣传以及各类假消息迷惑了我们的思想。中共什么都得造假，14亿人口这个数据有没有假？农村人都知道，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中国农村普遍都在逃避计划生育，没有生到男孩不罢休，一直到生出男孩为止。由此，先连生2到7个女孩，最后生个男孩的家庭比比皆是。这些超生的孩子很多是上不了户口的，
要上户口得缴纳很重的罚金，一个100人的村庄就得超生几十人，全国得超生多少人？14亿人的数据你信吗？如果全国不止14亿人，而是20多亿，那三年内死掉4亿人不会有很大的感觉，就在情理之中了。网络媒体也是各种假数据泛滥，比如最近什么新闻社报道说现在中国每天染疫死亡 3.6 万人，这个数据看上去很大，但却是假的。就拿14亿来说，按平均寿命70岁，实际上不到70来算，每年就得死2000万，每天得死 5.56 万，这还是疫情之前的数据。这三年疫情得翻多少倍？ 3.6 万这个数字连正常死亡人数都不到。很多媒体记者不经大脑随便估算一个数字就发表了，太不负责任。中共公布的数据是疫情之前正常年份中国每年死1000万人左右，真是这样的话，那14亿人的平均寿命就是140岁了，这可能吗？三，有没有彻底认清旧势力的干扰和阴谋？死了4亿人，世人却没啥感觉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我悟到这一定又是旧势力搞的阴谋，目的还是不让破迷，不让那么多人得救。试想，如果大家都能看出死了那么多人，那众生一定会更加珍惜生命，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，从而寻求解救之法。一旦听到大法真相，那就会得救。旧势力不想让那么多人得救，拿人也秘密进行，逃过了世人的眼睛，比如死不见尸、失踪等手段，旧势力很擅长。不见人死，却也不见其人活着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人们走在大街上可以明显感觉人少了，如果不是死了几亿，中共绝对不可能慌成这样，不可能突然政策大转向，由原来严厉的一胎制改成鼓励多生。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不成熟的感想，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。
要珍惜宇宙大法徒的称号。作者大法弟子。大陆地区疫情迅猛蔓延时，大法弟子中大面积的出现了不良症状，有的比常人还严重。大法修炼者时时都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干扰和麻烦，只要在法上认识，心中升起正念后，所有的干扰会瞬间化解。类似染疫的不正确状态过去之后，有多少同修能够痛定思痛，严肃地思考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呢？有的同修觉得几乎人人都出现了症状，好像很正常，是师父在给消业净化身体。有的是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，但满不在乎，不去反思自身的修炼状况。也有极个别的平时显示心很重的同修，炫耀自己出现的症状轻微或没有出现症状，身体上没有出现症状或轻微症状，都是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。师父替弟子承受的不知有多少，咱们有什么资格炫耀呢？疫情中，大法弟子的身体状况混同于常人，也出现染疫症状。这个假象的出现在直接阻挡世人的得救。从种种不正确的状态中发现整体修炼上有漏洞，才招来旧势力钻空子，干扰世人接受大法真相而得救。染疫假象的出现也真实地暴露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人心执着，阻挡着我们在修炼中的提高与升华。应该清醒了，是我们在修炼上没有达到大法的标准要求， 才招致了旧势力的伺机干扰。当然，其中也包括旧势力早期的邪恶安排。平时的修炼中，如果我们能够严格的遵照师父的教诲，认真做好三件事，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师父给予了我们宇宙历史中从未有过的荣耀大法图，在急需抢人救人的时刻，我们发挥了大法图的作用了吗？希望我们从这次的教训中快快清醒成熟，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如果不在法上去归正，我们是处在危险中的。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，完成你的使命，那是你唯一的未来希望。大法弟子以法为师，初心不改，才能圆满。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，责任是艰巨的，要珍惜宇宙大法图的称号，奋起直追，勇猛精进，以兑现事前誓约。以上是个人认识，如有不妥，请慈悲指正。
转变观念，用正理去看问题。四，作者学员。人出生到六岁以后，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各种各样的观念，有了观念以后又会产生执着。就是说，观念来源于社会实践，执着来源于观念。因为人世间是反理的环境，这样形成的观念往往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。在迷中看不到宇宙真相的情况下，要想正确认识一切事物，就得信师信法，依法看待，才能破除错误观念，才能对事物做出正确的结论。当观念被破除以后，因由观念而产生的执着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，已经没有根了，就不会再存在下去了。就比如说，你做常人的时候，你会怕别人对自己不好，当你走入修炼以后，你对事情的认识转变了，这回认为别人对自己不好是好事了，那么你就不会怕别人对自己不好了，怕心就放下了。就是说，观念发生转变了以后，执着自然就放下了。所以说，转变观念是修炼的关键，观念一转变，执着自然就能够放下。观念不转变，执着就难断，因为执着的根没有断，即使今天放下执着了，将来很可能再产生。比如说，有的同修把被迫害当成坏事去看待，那么就会产生怕心。如果你发正念清除了怕心，现在是不怕了，可是因为你的坏事观念没有转变，根还在，那么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产生怕心。这样你就会经常被怕心困扰，就很难做到堂堂正正的正实法。你得把坏事观念转变过来，怕心的根去掉了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可以说，如果你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待事情，你会发现一切事情都是好事，都是为了你的修炼提高而出现的。所以说，自从你走入大法修炼以后，就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了。把你心中以前形成的坏事观念都彻底转变过来，从此以后要么没事，有事就是好事，高高兴兴地利用这些好事提高自己，救度众生吧。只有做到真正信师信法，用正理去看问题，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，才能走正自己修炼的路，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旧势力干扰，才能真正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，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情，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下面把师父这些年来用正理看问题的有关讲法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。师父说，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，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，从而有幸福的未来。
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引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越最后越精进。师父说，有的人说我学法了，遇到这个情况了，遇到那个情况了。我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你学大法了，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，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。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，如果你不修炼，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。正因为修了大法，这些磨难提前来了，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，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，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，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，都要结账，都要买单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，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，一定的。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引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芝加哥法会。师父说，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，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引自各地讲法八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。引自各地讲法12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。师父说，你要问我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因为你是修炼人了，你才碰到的。因为你是修炼人了，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、负面的反应，都是好事，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。引自各地讲法13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因为师父讲了，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为了你提高的。引自各地讲法15，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同修们，师父这些年来一直强调，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。我们是否真正相信了师父说的话？在实际遇事时，是否真正做到了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来看待？我们在信实信法上究竟做到了几分？如果所有大法弟子在面对旧势力安排时，都能够做到站在法上，用正理去看问题，把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，就等于全体大法弟子都做到了，不要旧势力安排，都不承认旧势力安排，那样旧势力安排就会被彻底否定，并就此结束，就会迎来法证人间。大道至简至易，引自法轮功。否定旧势力安排就在一念之间，坏事转变为好事，圆满也是在一念之间。为我转变为为他，修炼的路要说长呢，得用上几十年才能走完，要说短呢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师父说，观念转，拜无灭，光明显。引自红营心生。同修们，成败就在大家的一念之间了。以上为现阶段的一点浅悟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全文完。
闯情关，去执着，修炼路上不停步。作者：四川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起稿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今年84岁，曾经在私厂干了几十年。 患有风湿心脏病、慢性咽炎、妇科病、风湿病、肩周炎、胃病，尤其是慢性咽炎，经常喉管痛、发痒，咳得晚上睡不着觉，咳出来的尽是白色的泡沫。心脏病一旦发作，便伴随着一阵阵难以忍受的心绞痛，心跳加速，每分钟160次左右，没有食欲，人瘦得皮包骨，熟人见我都认不出来了。由于多病，心情特别急躁，有一次差点轻生。如果不是想到还有两个儿子需要我抚养成人，我真的就想一死了之。又过了些年，身体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，又到医院去扎针灸，找人按摩，大小医院都跑遍了，钱没少花，可是病情一点没有缓解，而且还比以前更严重了。转眼到了1996年5月6号这一天，我母亲得知我家邻居在修炼法轮功，就劝我去学。我想着自己这么多病，家务又多，就没去学。不久老母亲又催我去，我不好再推辞，便与母亲两人去找邻居大哥学会了五套功法，又请了宝叔转法轮。练了不久，心脏病、妇科病、风湿、肩周炎都痊愈了，只有慢性咽炎去得慢一些。师父多次为我净化身体，又咳嗽了半年多，自我修炼后知道了练功人是没有病的，是我累世的业力造成的，我自己也得承受。半年后慢性咽炎也全好了，每天晚上都能安枕入眠，人长得又白又胖，还经常与同修到周边地区和邻县去弘法，每天过得充实又快乐。第一部分，突破家庭观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全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，顷刻间乌云压顶，迫害加剧，犹如文革再现，中原大地妖风四起，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我的丈夫见了这种紧张的局势，吓得很厉害，开始阻止我在家里练功学法。他悄悄地把我的大法书藏了起来，说我继续练是想把儿女孙子害死，天天给我施加压力。我没法在家里待，就到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。当时丈夫要上班，我不在家，没人给他做饭，他就急了，我就趁机给他讲真相。随后我回到家，他也不阻止我练功学法了。过了几个月，他又对我的修炼横加阻拦，老伴气冲冲地跑到我的房间，找出明慧周刊和资料用力撕烂。我女儿看见了，就上前加以制止，他不听，女儿就顺手从他父亲那里把周刊抢了过来。老伴见女儿帮我，气得暴跳如雷。为此我立即给两个儿子打电话，儿子们放下正在吃饭的筷子，马上赶回家。大儿子问他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？他练了功，身体好就让他练呗，这个功法本来就好。小儿子说，妈妈，书扯烂了，我找人补去。看到三个儿女都支持我修炼大法，只有老伴一人反对，再闹下去自己颜面全无，在晚辈面前更抬不起头，至此他也就偃旗息鼓了，一场家庭风波就此平息了。二儿子是我市报社的一名副编，报纸要报道什么内容都要经过他审稿才能刊登。有一天我大媳妇的娘娘从加拿大回来到我们家做客，我们为她设家宴接风，热情款待这位大姐。饭后我想，这位大姐定居海外多年，对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了解，就想救她，于是我对她讲了大法真相。二儿子一听就把我叫到屋里，生气地对我说，妈妈，你遇到谁都讲，你知道吗？法轮功影响大得很，你还是考虑一下家人。我知道他在邪党体制内做事，怕受到影响。不久我的生日快到了，儿女们为我在饭店订了桌席，准备生日那天为我庆贺。我想，二儿子要是在饭桌上再说些不敬大法的话来，不但对大法犯罪，还影响其他亲友。我就让大儿子转告他，我生日那天让他不要来。生日那天，二儿子还是来了，我见了不让他进门，他就只好站在窗外。 席间我也在观察他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亲友们劝我还是让他进来，我想再给二儿子一次机会，就点头答应了。后来他对我说，妈妈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坏，但没办法，他搞一党专制，我们在协党部门工作，对他搞的那一套最清楚。我是考虑你的安全，你莫生气，今后你随便做啥我都不管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家里学法练功，出门讲真相，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。第二部分，手写真相币救人。当初还没有印好的真相币，只有真相资料，为了救度世人，我就买了签字笔，在钱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真相短语。卖菜购物我就用它去救人，开始还是有怕心，不敢大胆使用。有一天，我用手写的真相币去楼下买发糕，那个卖发糕的人见到钱币上的字，很惊奇地问我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钱啊。我说，你看了有福气，随即他就放到衣兜里了。后来我胆子也大了，买什么都用上几张。过了一年多，同修为我提供了一个印章，我就更方便了，每天印好真相币可以随时花，印章印的真相币字迹工整美观清晰，世人也愿意接受。同修开辟了很多讲真相的方式，我又打语音手机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有缘人，打了好几年，让很多人明白了真相，为他们做三退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第三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从2004年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后，政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，我们开始大面积的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最初我从亲朋好友开始讲，过年时先发红包，再讲真相劝三退，这样讲水到渠成，救人效果很好。因为每次都是我一个人讲，让亲友自己说出名字，他们都是用真名三退，我就用笔记上。后来我又把乡下整个湾的乡亲都讲遍了，又给每个有缘人送上一个护身符，劝他们随身携带或是放在家里都管用。住在我对面的有个亲戚同修，他过生日时我去随礼，也给来吃酒的人讲了真相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真是讲一个退一个，全部都得救了。我曾经在私厂工作多年，那时全厂职工有5000多人，很多同事还在单位居住，没有搬走。我估算了一下，两个宿舍大概还有200多户，我就带上真相资料逐家逐户讲，有的一家都做了三退，除了搬走的、去世的和外出打工的，几乎都明白了真相。因为他们都清楚我过去是个老病号，现在红光满面，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，救人效果就很有效。两个小区旁边有所小学，我就在学生上下学的时候，到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小吃摊去等候，看到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就为他们买上一些小吃什么的送给孩子们，然后再讲三退。这些孩子都很纯洁，一说都退出少先队组织。除了跟亲友、同事和学生讲真相外，我也经常到街上去讲，那些人都认识我这个法轮功老太太。有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人讲，他不接受，我不灰心，只要碰到他就讲上一些，他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，不像以前那样抵触了。第三次我又遇到他，我买完他的菜付完钱后，又苦口婆心地劝他，他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这次他终于听明白了，不但接受了真相资料和护身符，还退出了协党的少先队组织。真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感谢师父的加持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和老伴儿到外地避暑，遇到善良的有缘人就讲真相，基本上我是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，不错过一个有缘人。救人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。我想救人这个事情就是要明白我们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，绝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第四部分，去夫妻情和母子情。我丈夫生前是某单位的专家，在单位得了很多奖，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回去，一直干到75岁才正式回家。他当初想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，两个儿子都有很好的工作，不用再为他们操心了。自己已经到了风烛残年，余生不多，现在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谁知天不随人愿，突然得了肺癌，住院治疗花了上百万的钱。疫情发生后，又因胆管破裂耽误治疗，后经抢救无效，于2020年11月11号在医院去世。老伴的离世让我一度陷入痛苦不能自拔，我想长此这样觉得这个状态也不对，又想丈夫生前虽然不是很明白大法真相，但是凡是我练功需要 MP3 或是时钟之类的东西，他都给我买，支持我修炼，也不干涉。他知道晚上我要发12点钟的正念，怕我睡过头，他一直不合眼，看到闹钟时间快到了就及时叫醒我，然后他再躺下安心睡觉。他不是在支持我吗？不管哪个生命为大法或是大法弟子做了一点善事，大法师父都知道。我想老伴儿会有美好的归宿，我不再担心，从此我放下了对老伴儿的情。我大儿子一向支持我修大法，心地非常善良，生前经常看转法轮和听师尊的讲法录音。有一年我和许多亲友聚餐吃年饭，他当众对我说，妈妈，法轮功硬是好啊。众亲友都听到了，他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向亲友弘法。儿子后来患了胰腺癌，多方医治都没能挽回他的生命，于2021年4月27号在医院去世，终年57岁。一年之内我失去两位至亲，尤其是大儿子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。想到儿子生前这么支持我修炼，对我又特别孝顺，特别乖，工作能力又强，还是一家公司的副总，却一点都不摆架子，对人十分友善和蔼。儿子虽然病后走入修炼，但是有很多心放不下，对大法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，特别是他的癌症，病后的阴影一直在他脑子中挥之不去，没有放下人的观念，导致了他最后生命的终结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。我们强调一点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儿子最终没能挺过这个关。俗话说，跑了的鱼儿大，死了的娃儿乖。不仅我很悲伤，就是儿子的同学好友听说他走了，都抱着我痛哭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，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，他母亲如何好，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你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师尊的法解开了我的心结，我想我要赶快纠正这个状态。同修们每天都在抓紧救人，我却陷在个人的情感中，众生还等着我去救他们呢。不修取这个执着，我对得起师父的慈悲吗？儿子的离世自有他的原因，我看不到背后的因缘关系。我想起师父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的，人各有命，别看是亲人，怎么可能叫你改变别人的人生呢？再说什么难都没有了，你修什么？你知道他们有多大的业力呀？是呀，师父讲的是绝对的真理，在关键时刻我怎么忘记了自己是修炼的人呢？我悟到马上就要做到， 放下对儿子的情，放下这个阻碍我的执着和沉重的包袱。我在心里对师尊讲，请恩师放心，我要放下他们，不再去纠结。我来到人世间就是正实法和助师正法的，我只有救人的份儿。现在我连想都不去想这些事，他们已经成为过眼烟云。我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。谢谢恩师，谢谢大法。
修炼体悟，不是染疫假象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。从中共放开所谓的疫情防控清零政策一开始，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陆席卷，我就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身上发冷、头痛、嗓子痛、浑身无力等等。可是在我的脑中，我根本就不认为这是染疫，连染疫假象都不成立，所以我也没有与染疫的症状对号入座。师父说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，理性。你们修的大法，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，成就了伟大的神，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。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，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，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，有的人怕传染，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，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？醒醒！我悟到，瘟疫根本与大法弟子没有关系，做核酸、健康码等这些事情都是常人中的事，与我们大法弟子也没有关系。我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，我认为是在消业，同时旧势力也在捣乱，在强加给我一些我不该承受的，而恰恰在疫情横扫之时出现这个与染疫症状相类似的状态，是师父在考验我信师信法的程度，是不是真的相信师父说的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，理性。针对自己的不正确状态，我依旧像对待以前一般的病业假象一样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找自己的不足，去执着，发正念，和往常一样做救度众生的事。
三言两语，一个迷思。作者：静思。一直以来存在一个迷思，就是出现病业状态好像就是正式不好法了。就像这次出现染疫状态，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对正实法的破坏。当然出现病业状态，常人有的会这样认为，就像你们练功的也得病。可是法中没有讲不出现病业状态，消业时也和常人一个状态，不能超常，但是自己感觉不同，而且状态过得快，这次疫情也一样，我们都不出现染疫状态，那就超常了，旧势力不干，同时破了常人社会的迷的状态，法也不允许。但是怎么说才能证实好法呢？我想就说我们练功好得快，而且不用药，同时症状轻，身体感觉没有那么难受，也没有那么多后遗症，这就是练功的好处。当然谁有更好的说法请交流，同时提醒同修注意一下，有人认为不出现染疫状态就是修得好，不是以法衡量，还有人说话不注意，一说同修就是是否阳了，或是染上或得上了，说话不在法上，认真挖挖自己的根，为什么这么说。
浪花淘尽众英雄，功名利禄本是空。作者：林语。
明代诗人杨慎的这首《临江仙》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应该是人尽皆知了。看上去似乎是专门为《三国演义》而作的，特别是那场让人们难以忘怀的赤壁大战，全诗共60个字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这首词文字太多，就不一句句的解释，其中的浪花淘尽英雄，将英雄与浪花相比，其实还是非常贴切的。长江水与江边的石头碰撞，会产生浪花，然而很快就会又还原成长江水。这种美丽只是转瞬之间的美，英雄也是如此。看上去豪气冲天的那些英雄，几十年后，他们所建的基业也会消失，英雄也就不存在了，才有了后句的是非成败转头空，转瞬之间一切都不存在了。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夕阳还在不停地轮回而转。那位世外高人白发渔樵，不知道已经活了多少年了，与诗人成了好友，对于那些英雄美人早已经看惯了，都是转瞬即逝的美好。诗人拿着一壶浊酒与这位世外高人痛饮，谈起这古今的大事，都在谈笑之间而已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算是一位高人了，苏轼在他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就有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的词句。其实诸葛亮自己也明白自己是无力回天的，这在他的《马前课》中就有无力回天的说法。他的岳父更是一位高人，明明八阵图可以困住东吴大将陆逊，赢得吞并东吴的战争，诸葛亮的岳父却偏偏将陆逊救出，这是因为他们早就看尽了这秋月春风，也明白事情的结果都是神安排的，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几百年前的诗人早已看透了人世间的名利，都是到头来一场空，只是没有讲明白为什么。而今天的法轮大法的传出却讲得明明白白的，这个世间的出现就是在救度世间的众生，而不是为了让人世间的人在这里过生活的。人世间的富贵转瞬就没有了，只有修大法得救才是真正的目的。清醒吧，那些沉溺在名利中的朋友，也该想一想人生的真正意义了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